请翻到255页。我们上礼拜介绍到，就是皈依后应当要学习的呢，就是因为了知皈依的殊胜利，要勤修皈依。那这里面呢，就分为在龙树菩萨系统呢，它就是有八个这个殊胜的利益。那我们上礼拜已经介绍第一个，就是可以成为正式的佛弟子。就是当我们皈依之后，就承认我们是这个真正的佛弟子。那第二呢？第二是我们看255页这边哦，皈依三宝的第二个殊胜的利益呢，是皈依是一切戒律所依的根本。就是我们从三皈，然后五戒然后八戒再往上就是从三皈开始那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在受持这个戒律的时候，在这个纳受戒体的时候，都是在这个三皈依的这个皈依境里面纳受的。那在俱舍论中说呢，接受皈依等于是接受一切戒律的开始。在皈依七十论中也说，清净诚实皈依三宝是八种戒律的根本。那这八种戒律呢，就是七众别解脱戒加上八关斋戒。那七众我们说出家有五众，那在家二众那出家就是已经受了这个大戒的也就是说他已经具足这个比丘尼的这个戒律呢，就是两就是比丘尼这个是两众。然后沙弥戒呢，它就是有十戒它还没有圆具，就是说它是等于是说在这个受具足戒的一个前行，它必须要这个先受这个十戒持守这个十戒那这个是比丘尼、沙弥尼。然后呢，另外的在女众呢，还有一个叫赤沙摩罗戒就是他在这个受过这个沙弥戒之后，还要再受四沙摩罗戒然后再受这个比丘尼戒那这个是出家呢有这样五众。那在家就是我们在家的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就是男众的居士、女众居士，这样有七众那再加上这个八关斋戒总共这种八种戒律那这其中的含义呢，是说皈依是步向涅槃的开始由于不畏堕恶道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三宝可以救度我们就是脱离三恶趣的痛苦。那我们呢开始断恶修善，那因为呢清净的持戒所以呢出生戒定慧，我们说由戒生定，然后开慧，那达到最后的解脱。那因此呢，从希望不堕恶道的这种恐怖心那进而呢升起能够出离三界的心因为我们在进一步的学习里面会知道说，其实三界就是如火灾一样就是枷锁，就是牢狱。所以我们不但呢不要这个堕三恶道的苦，甚至我们连这个三界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出离那一步步趋向涅槃解脱。那能够兼顾这些意乐心的开始，那就是皈依从皈依开始那皈依三宝的第三个殊胜的利益呢，是先前呢过去呢所积集的业障都能够变得轻微就甚至能够完全清净那在这个集学论中呢有一段说明皈依能够清净罪障的例子那这里面就讲到就是应当呢以将身为猪的因缘呢故事作为比喻就是说有一位33天的天子我们说33天是欲界的第二天就是刀立天又称为33天。这位天子呢，他就是这个五衰相现的时候，我们说天人呢，他要这个他不病不病不老，但是呢他会有这个死的这个缘。那他这个死缘呢，就是当他有这种五种衰相现前，他就知道说他的这个寿命呢即将呢就是要告终了那所谓的五衰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衣服啊，像天人的这个衣服是比我们这个欲界这种粗的这种物质呢是好很多也不会说脏不会有这种不干净啊但是他开始呢，他身上的衣服开始脏了。然后呢，这天人他头上会那个我们说这个桂冠，就他会戴那个花冠，那他的这个花冠的花呢，从来呢就是保持很鲜艳，也开始就是会这个 头冠呢的花呢就开始枯萎了，好，这是第二个现象出现。那第三呢，就是说他这个腋下哦会开始流汗哦，开始出汗，身体会有那个不好的味道出来哦。那天人本身他是本来是应该都不会有这些现象。那第四个现象呢，就是说天人他本身会有一种光哦，是一种微光哦，他身体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明呢，就慢慢的消失的哦，退失的时。的这个状况。那第五个呢现象就是说，这个天子他本来他都会有一个他的这个座位，那个座位呢是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很华丽的哈，但是呢哈，他在他这个寿命快要告终的时候，他就开始哈，就是不要本座哈，就不就是坐不安稳了哈，就不喜欢坐在他的这个座位上，所以他自己呢就知道说他的这个寿命呢福报呢哈就是快要尽了。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自知力。那其实其他伺候他的这些天女啊，哈，这些服侍他的也知道，哈，就会开始离开他而去，哈，所以他们这个食苦呢是非常炽盛的。那他们还会有一种这个能力，哈，就是说会去观察，哈，因为天人他出生的时候会观察说他是什么因缘来得生天上。那当他要这个寿终的时候，他也一样有这个神通力来观察说他来生他到底要去哪里。那他就发现到说他呢就是这个果报完之后他要堕落为猪这之后他就非常的这个悲痛恐怖。像我们现在我们人啊，我们都不知道说绝大部分往生的时候他是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的齁，那种恐怖心齁都那么这么重了，更何况他知道他从这个欲乐这么炽盛的齁这个天界然后要到这个变成猪齁，那种恐怖心是更强齁，所以他非常的悲痛。那就去找他的这个天主齁，道立天的天主就是第四天齁，知道这件事呢齁他没有办法帮助他，但是呢他知道说这个世间呢有释迦佛呢出世在度众化现在这个世间，就劝他去皈依三宝。那这天子呢就来这个来到这个人间来皈依这个佛皈依三宝，然后自诚以这样自诚的心皈依七日七夜不舍。那他这个往生之后呢但是他的这个天主关心呢就遍观恶道，就是他这个普遍去观察我都不找不到这个天子他出生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请教佛，我就跟他讲说他已经呢往生到兜率天了就是兜率天我们知道他是欲界的第四天他的境界呢比这个刀立天还要高因为他皈依三宝这样的一个功德，而且自诚啊七日七夜不舍，使令他呢本来有的这个业障呢不但消除，还增加他的福报那因为这个天人啊就是他是这个福报力福利来的所以呢他就是有一种这个他的这个通力神通力也是有限，所以通常呢他是可以观察下界，没有办法观察上界，就是比他之下他可以观察得到，那比他之上的呢他就比较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他没有办法观察到说他这个天的天子呢是已经呢往生到更高的地方了所以这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皈依三宝他能够清净我们本来要生到恶趣的这样的一个业因因此呢在这论中就说如果有皈依佛的就不堕恶趣，那这一世舍弃人生以后就能够得到天生。那至于皈依法跟皈依僧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皈依三宝呢先前所积极的罪业有的呢可以减轻那有的甚至可以完全清净，就我们说这个重报轻受长报短受，乃至于呢就是可以这个清净完全不用受。那第四个这个殊胜的这个利益呢就是呢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那这个在前面已经有讲到跟前面说的一样那在这个善生经里面有讲到说如果呢我们可以受持三皈依的话，这样的这个果报 这样的福报呢是不可穷尽的、哦、就好像呢说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珍宝，那全国人民呢都呢、哦、就是去那个搬呐、啊，去搬运、哦、要把它搬运出来，花七年的时间呢、哦、全国人民、举国人民、哦、全国上下呢都一起通力去搬运，都没有办法把它这个搬光、哦、那寿山皈依它的福报呢比这个还要更甚、哦、是没有办法这个计量的、哦、所以这个皈依三宝它能够、哦、就是积极广大的福德、哦、这是第四个、哦、那第五呢、哦、第五个殊胜的利益呢是不堕落恶趣、哦、那这个前面这个道理跟前面第三项、哦、就是我们刚刚讲、哦、先前、哦、积极的业障呢、哦、就是会这个变得轻微、哦、乃至完全清净、哦、那第六个殊胜的这个利益呢是人与非人呢不能够加害、哦、不能够加害。在这个经中说、哦、就是有些众生、哦，有些众生呢在遭受怖畏的时候，就恐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所这个畏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会去皈依山川啊、哦、土木啦、啊、鬼神啊、哦、那不知道说这些对象其实他们本身还没有离开怖畏、哦、又怎么能够庇佑我们离开怖畏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现在的社会还是很多很多人，就是即使呢他已经是这个三宝弟子，当他遇到危险有灾厄的时候，还是会去找这个鬼神道。那这个其实鬼神道他其实性情就是比较好这种凶杀，那如果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跟他这个有一些往来的话，常常呢就是喜欢呢去这个求神问卜的话，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或者甚至有些人特别喜欢跟鬼神往来来从中取利，那他对我们的确是会有一些帮助，因为这些鬼神我们现在讲的鬼神是主要是指这个恶鬼道的这些比较有福利的这些鬼，这些鬼神因为他们呢就是说他帮助你，他因为他这个果报的关系，他在轨道他本身他会有一些这个报通，是我们人所没有，所以他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可能可以给你一个这个名牌号码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就是他同样也对你有所要求，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对他做什么样的供养，要有什么样的贡献，那这种关系呢要维持下去长久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呢这是鬼神他们的这个性情啊，你什么时候我们不满他的意，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危险，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为鬼神他毕竟就是还是这种凡夫的境界，那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嗔恨心呐、啊，那种贪嗔痴的烦恼比我们这个凡夫还要更炽盛，比我们人道众生要更炽盛，所以当呢就是我们呢跟他这个关系呢没有办法长久的这个维续这一种良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呢会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如意的事情乃至一些被鬼神呢所这个捣乱的事情就是会发生所以就是尽量呢，像我们过去就是孔老夫子就讲说我们这个对鬼神是敬而远之嘛，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在那么这么古老的这个年代之前呢，孔夫子呢他对这个鬼神的态度呢也是就是承认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众生，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对他是恭敬他不要这个得罪他，但是呢跟他这个离远一点，因为远之嘛，敬而远之，所以这个孔夫子呢也是不赞成就是我们人啊跟这个鬼神多多的来往，那他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跟我们佛法是相合的所以在这个出家的这个戒律上面也是有讲，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个鬼神的这个庙就是我们也是会跟他合掌问讯，也是要对他有礼貌，但是我们尽量就是跟他呢保持距离，不要多多的这个往来像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个业缘或者他体质的关系有时候很容易跟这个鬼道这个相应那也许呢这个暂时的时候呢他看起来就是对方对我们就是没有恶意，可是呢人鬼毕竟是不同道就是长久下去呢是对这个我们这个身心呢都不是好的。 的哦。所以过去我们这基金会有师兄哦，就是他常常哦就是能够看到鬼，但是后来这个老和尚哦，就是净空老法师哦，就是劝哦，就说这个尽量哦，就是不要哦把它变成就是说。我们人跟鬼本来就是不同道，就是不要像人这样的相处，这样对我们对他们都不好。所以如果说这个对鬼神啊，就是说这些山川土木鬼神，我们说这个山有山神，这个水有水神，那其实这个都是这个鬼道众生了，这其实都是属于鬼道众生。这样的这个皈依呢，它不是最殊胜的，因为即使皈依他们也不能够脱离众苦，有时候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那如果是皈依佛法僧三宝的话，那由于知道这个烦恼呢是一切的苦因，又知道如何除灭烦恼，那就能够超越众苦。那此外呢，还知道如何来行这个八正道。那我们说八正道就是从正见开始，就是我们先要有这个正知见，有了这个正知见之后呢，我们这个预言对事，我们能够有这个正确的思维，然后呢就是有了正确思维，我们这身语所发动的身语呢都是正确的，因此就会有正语，就是正确的这个语，就是这个语业。然后这个正业呢是指我们的身业，身所造业。那这边接下来正命是这个命是指我们这个一般比较这个通俗话讲就是我们的职业啦，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深活命的方式也能够这个有一个正确的。那相对于这个正命当然也会有所谓的这个邪命啊，就是我们在家出家呢有不同的，这邪命的内容有不同，主要呢是跟这个杀盗杀盗淫这些呢相关的呢，就是是属于这个邪命的这个成这个内涵比较多哈。那接下来能够就是我们能够有这个身口跟这个意念呢都是这个正确的，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正确让我们这个营生的这个谋生的这个方式之后就是我们能够就是正精进，就是情啊就是正情或正精进之后，因为这个正精进能够得到正定然后能够得到正念哦。所以其实这个八正道它其实就包含了戒定慧这正见跟正思维，它是属于这个智慧的这个部分你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这一种思想观念那正语正业跟正命就是属于这个戒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制约我们这个身口的那这个正精进正定呢，正念是属于定的部分它就含摄了这个戒定慧。那能够行八正道呢，就能够去入这个波涅盘就波涅盘就是涅盘的意思就是简称略称的，跟这个比较讲比较这个相这个翻译的比较清楚或者是比较简略，然后得到解脱乐如果是以智慧观察，就能够明了这个依苦集灭道四圣地而证得解脱的三宝，那才是最殊胜最尊贵的皈依也只有这个皈依处才能够真正解脱众苦。那这个道理呢，应该以封锁外道的因缘来做比喻这里面就讲一个典故就是有一个外道呢，他学习一种封神这种封神呢，就是可以呢就是让人家置于死地，那当地的这个人呢都被他的这个法术呢给慑服大家都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这个封神非常的厉害，那只有一个童子一个小孩子就不为所动一点也不怕他看到他呢也不会说想赶快这个躲开。那这个外道非常生气就想说就发这个恶心，就用这个封神来施法想要置他于死，可这小孩子却毫发未伤那这个外道就怀疑说他是不是他的这个神法这个法术失灵，就用这个狗来做试验。那结果他这个封神一用在这个狗身上，这个狗立刻就暴毙马上就毙命了。他觉得很奇怪，这就不是他封神的问题，他就问这个小孩子就是说你到底有什么法术是能够让你不死。那小孩子就回答说我什么法术也不会我只是皈依三宝而已。那外道听了之后呢，就想这个孩子 他也不懂得什么，他只不过是这个皈依三宝，老老实实呢，没有这个违犯皈依，他就能够有这样的大力量，所以他就抛弃他过去所学的这个写法，正式来皈依三宝。那这边呢，就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皈依三宝之后呢，能够得到大守护最好的说明。所以在我们这个经典里面呢，也有讲到说这个受三皈依的人，受三皈依的人能够得到这个三十六会护法善神呢，日夜保护吉祥。那这个在经中有讲，就是因为这个三十六位护法善神呢，他是这个他们呢各有各的这个，就是他这个负责的事项不同，他可能他有这个有一些呢他是这个照顾我们身体的，那有一些呢他是这个像这个就是帮我们呢就是排除一些恶朋友的，或者是有些人要加害我们，就是会给我们下蛊下毒下咒的，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口舌或者有官司的，那这个在经典里面他有把这个三十六会这个护法神家都有把他这个列出来，那除了说这三十六位，其实呢他们是个代表，这三十六位他们其实他们都还有这个百千万亿的眷属，他们轮番来这个一起来护持这些受皈依的这个三宝弟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个有一种这个疑问说，那这个这么多人这个受皈依或者这么多人受戒，那这些这个护法神怎么会可能怕他们忙不过来吧，其实不会，因为他们有这个像恒河沙这么多的眷属，他都是轮番上阵，等于是36部，不是36位，来这个守护，来守护。那在经中有讲说呢，受了三皈的弟子呢，可以把这个36位的善神的这个名字呢，把它写下来，然后呢随身佩戴携带，就可以这个辟除邪恶，然后出入呢无所不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带一些所谓的就是说护身的，那照这个经典上面他就讲到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三十六位护法神的名字把它写起来，然后带在身上，这样子呢依法而行呢，他能够得到护佑，那这个是在这个灌顶经里面有讲到，那这是他这个经典讲到说这个守护的这个部分，那在这个萨婆多论里面也有讲，就是做一个这个比喻，就像说有人啊在他的这个国家里面犯罪，那他呢就是被通缉要被逮捕，那他就投靠其他国家的这个国王呢寻求这个救护，那这个国王就跟他讲，如果说你想要解脱这个部位，想要解脱这种恐怖来皈依我的话，归投于我，那只要呢你不出我的这个国境，然后不违背我的这个教言，你就能够得到救护，那这个我们这个受持三皈依的这个众生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离开皈依皈敬三宝，那不离开佛的教言呢，那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威力呢，这个魔呢是不能障碍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说明，人与非人不能这个不能为难。那这也有人提出来，就是说这个我也皈依三宝很久，我甚至还受了五戒菩萨戒，我还是常常会碰到有人为难我，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想，就是说学佛修行的人没有说从此之后一帆风顺嘛，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这个庇佑是说有三宝的加持，但是呢还有一个这个最殊胜的庇佑，就是这个智慧上面的庇佑，因为我们学佛修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学习这个业果的道理，那我们讲说为什么悟达国师呢，他都已经就是成就这个一代国师，而且实世为高僧，可是呢还是会被这个人面疮呢给搞得要死不死，这个身又非常的痛苦，就是因为过去有那个宿业